其实刚好讲到这一章821节，然后，对我讲一个，就是说事件的造成，它就是非常奇妙哈、哦。我大概几十年没有去花莲了，最少十几年吧。然后我也不曾经在市区去逛，但是我这次回台湾12月底这一次哈、哦，就刚好去花莲，然后刚好。找亲戚嘛，那每天都要经过统帅饭店。然后呢，我最后那一天呢，我们就跑到统帅饭店的二楼三楼去吃凉茶。好，然后才一两个月嘛，哈，我从来没去过啊。然后他现在倒了，对不对？那你就看今天讲的那个题目，在谈天灾的部分。然后呢，你就发现到说，这事情好像。连我都搭上一脚那样，就是说，因为你会有一种很难过的感觉，因为我没多久前才那边吃饭嘛，那觉得那个地方也还不错，好，然后后来我不是在左前统帅在前面一点嘛，就发现旁边有一个牌子，他是卖剥皮辣椒嘛，那我买了，但是我没有时间吃，可是我现在变成剥皮辣椒达人，对不对？做了很多剥皮辣椒，然后听说比他们做的都还要好这样。啊，这是很好玩的事情，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你在专注什么，你感觉到什么，就像你问的那个意思的问题，我在看什么，我在讲什么，我在关心什么，它其实就是我内心里面的一个心念的一个反应，我在反应我内心的状态。好，我一直看某件事情，我看不过去，那其实以动力学来讲的话，它是正反合了，就好像我说。你叫人家不要批评别人，可是你先批评他，叫他不要批评别人，这不就是一样的东西吗？啊，你说啊，你没有耐心听我讲话，那如果你有耐心听我讲话，你就不会去感觉到别人没有耐心听讲话，这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不然的话，你的焦点不会放在那边。那如果说你的意识焦点没有办法改变的话，那么你一直都在那同样的问题上在翻滚同样的问题。好，那甚至提到说，不只是这样哈，甚至于就是自然，连自然的天气的一部分，既然你是大自然一部分，既然这个世界是由内在世界所投射出来的外在世界的话，那么自然当然也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嘛，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是自然源头的一部分，因为一个自然是来自于新的自然，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最近就刚好也在。看那个骇客任务哈，那我刚开始的时候，我是这个其实骇客任务这个片子，我大概买了也很多年的，连到了现在的电脑都不能看的，你看多少年？可是我没有真的去看。那但是最近就刚好同事在帮我整理后面的时候，就把这个片子找出来。那我想说，我应该下个决心来看了。那最后的结果是。我连三集都看了，因为我朋友把这个其他的两集也补给我了，这样。然后我去彻底了解他以后，现在在谈架构一跟架构二，你再想一想看，是不是跟在看那个骇客任务的那个母体跟母体之外那个概念吧。然后母体之外，它有一个，就是他说是类似像电脑或是机器的世界嘛。好，那其实今天的课程三是有提到说。我不想把内在那个层次叫做电脑，好，因为它是有觉性的，它是活的，好，那某个角度来看，不管你叫电脑也好，或叫他说他有创造性，他说他有创造性。然后呢，其实，在看骇客任务的时候，你就看第一集，他不是提到吗？他说其实他以人类来当电池，那他的意思是说，因为人类。他认为说电脑是比较没有创造性的，那人类是有很多创造性，对不对？那这个创造性却不是电脑那个快速可以演绎出来的东西，所以他以人类的创造性不断吸收成他能够再重新做的一个结果嘛。好，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或许我觉得呢，所谓的架构一、架构二、架构三这个概念也可能是这个概念，就是说你透过在下一层的人不断有新的问题、新的难题、新的创造，而他又没有上一层的这个知识，他一直活在他自己以为的那个母体里面，他用他的习性在过他的生活， 然后他眼睛耳朵所听到所看到所听到的东西以为那是真的，但是它是一个幻象，它是一个幻象，它是甚至是个电脑的一个 program。 好，那你去解释这个电脑的 program 的话，你最能解释佛教所不能解释的第一因。好，那这个是这个我们在梦境化价值也讲过了。好，就是事实上是意识在上个阶层都演化好了，然后呢在物质世界它慢慢的好像慢慢注入的方式是说，本来它是梦体，然后变10%、20%、30%，现在是66%，因为我们有8个小时要回去原来的。可是不管你是睡觉也好，你是在寝室做作业也好，它都在完成一个东西，就是它不断在创新，不断有新的经验嘛，所以它就是创造性呢、啊。那骇客任务他提的观念就是，他利用这个母体一个假的架构，可是你眼睛、耳朵所有做的事情都一样。然后你不断产生新的困难跟新的创造性的思维，所以你有很多很多的东西都丢到后面去。然后后面呢，它是有很强的逻辑推理能力，有各方面的能力，可是它的创造性是比较差的。那到如果你看完第三集的话，第三集最后不是推出一个女生出来吗？一个小女生哈、哦，这小女生推出来的时候呢，所有的镜头都一直放在那个小女生身上。然后小女生到最后要结束的时候，你发现他讲了一句话，那个 architect 跟 oracle 问他说，这个是你创造的吗？很漂亮的景色，很漂亮的那个天后。他说是啊，是我创造的。你知道我意思，这意涵是说，到一个程度，他已经不一定是要需要人类的创造力，他也自己拥有创造力，可是他也允许人类继续拥有他创造的自由。那如果说你说他提到的那个 Zion 跟在母体生活的人，那在母体生活的人或许就我们的一般人，我们只知道吃喝玩乐，我们只知道感官的享受，我们只知道名利前行，可是我们没有办法跳开来回到一个非物质世界的另外一个层次来看物质世界，对吧？好，类似像我们在学赛斯的人，我们就知道说，哦，原来如此，终于知道了，原来是我的心所动，意念所动，外面的世界就跟着动，只是我一直都没有观察到而已。好，所以那个佛经讲的那个唯心所现呈现出来嘛，那唯识所现所变，所以你的意识一改变的话，它状态就改变。但是它事实上是怎样？事实上它全部都架构好了啊。事实上它全部都架构好了。那如果它不是全部都架构好，你怎么可能你心里变，意识一动，它就跟着动呢？你知道我意思吗？就好像一个电脑的 program 的 game， 你用什么姿势，你用什么态度，你用什么武器，你找什么人格，它就你做了什么动作，它就有相对的回应，不是这样子吗？不是这样子吗？啊，那我们以为我们在努力在创造在追寻，然后要刻苦要怎么样，但是事实上其实是在第三集里面他提到的其实是选择，所有事情它根本就已经呈现在其实是选择，它是一个选择，你选择什么样的人生变成你的人生，那么因此你坚持这个人生的时候，你所看到所听到所感受到的人生就是这样的人生，没有别的，是你的选择。它是所有事情，因为都是淡的。它是既然时空是同时存在，既然有多次元，那你看这两个把它加起来，你会觉得是怎样？时间是同时性的哦。对谁来讲都这样讲，克里希纳穆提这样讲，赛斯这样讲，科学家、物理学家这样讲，量子力学家这样讲，对吗？佛教也这样讲，因果同时，对吗？那既然时间是同时性的，那生死又是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生死又是什么？生死无非就是有个念，有一个想法，然后去投胎，去感觉到这个想法这个特质，然后你不断在产生新的创造，然后不断在意识上成长，好，这就是人生啊。包括连世界的开始，我们看到那个梦境化价值完成，它就是先从梦体开始啊，不然你觉得是鸡生蛋，鸡先生还是蛋先生？是男人先生还是女人先生？女人不是先生，男人一定叫先生，那开玩笑的。我的意思是说，根本就是 全部都处刑完成了以后，包括你的身材多少，包括你所有的感官的情况之下完成之后，他才在物质世界去实验嘛。所以到现在为止，有很多动物都还有冬眠的习惯，因为它永远呈现在一种梦体的状态。那我们人类是比较少梦游的状态的，好，梦体的状态。但是我们还是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不在人世间的，而你在三分之一的时间的那段意识期间呢，你事实上是没有时空的。你是没有时空的，一下是这个人，一下又是那个人，一下是在这里，一下又在那里，有时间吗？有空间吗？那你所学到的东西，如果梦不醒的话，你知道是假的吗？那在这边所学到的东西，对你没有影响吗？有嘛？你碰到哪件事情，害怕还是害怕啊？醒过来会不会害怕？会啊，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感觉到怎么样，还是感觉到怎么样？那个感觉，所有感官上的觉知，它其实都一样的。那第三集 Oracle 那个尼尔他眼睛瞎了嘛，好，可是瞎了以后他仍然都可以看到所有的状态啊。那有眼睛跟没有眼睛就差在哪里？而且他不但看得到，他还能够知道真正的 重心跟重点在哪里。那意思是什么？意思他这一节他有提到，我们做任何的判断其实用我们的肉体感官在判断，对吗？那除了肉体感官之外，看不见的东西它们不存在吗？当然存在啊。这个空间你听不到全世界几亿人在讲话啊，可是如果你有一个手机不就可以了吗？啊，因为那个手机把这个声音 amplify 出来，把它显出来嘛，对吧？好，所有的影像，所有的高龄，所有的一切的一切，你的感官感觉不到，但不表示它不存在啊。但不表示它不存在啊，是你的感官看不到啊，是不是？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如果一切的时间都是同时性的，如果人是多次元的人格，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次序上面有一个内在次序，而内在次序上面有一个内在次序，而内在次序上面有一个内在次序，那个次序的意思是什么？次序的意思是已经决定的事情叫次序，对吗？规则。已经决定、已经完成的、已经铺陈好了的东西叫决定，叫顺序嘛。就好像一个 program 的 game 的话，它已经做好了嘛。你现在只是进去以后换什么动作，它就什么结果出来啊。啊，你要不要做好人？要不要怎么想？要不要那样想？要不要心里面觉得怎么样？所有事情都是由你的情感当对应物嘛。由你的情感当对应物，还是讲那四个东西啊。你的信念就是你的 belief， 你的情感，而情感就是所谓的跟上一阶层的一个 GPS 的连接嘛。再来就是你的想象力跟你的 expectation， 你的期待嘛。而这个东西都会直接影响到你的行动，对吗？你怎么样的情感跟你怎么的想象力跟怎么样的一个情绪状态，你就会做什么样的事情了，不是这样吗？你爱一个人爱得要死要活，那不是情感吗？那不是信念吗？那不是你的想象吗？那不是你的 expectation 吗？不然是什么？对不对？你期待跟他在一起很幸福快乐，可是也从来没这样过，对吧？对啊，你期待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生活，然后呢，符合你的信念吗？你符合你怎么想的这样的一个人嘛？是不是？那所以这四个因素，它直接造成你所有。应用你感官的最后的基础，因为它就是我们说的典范。我们对应外面所得到的结果的典范，就是你丢什么东西，它会什么结果出来。所以这四个东西对应已经设计好、已经铺陈好的、已经定的那个次序，所以都会相对的结果会出来，不是这样吗？那因此来讲的话，自然当然是。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那是没有问题的，不是这样吗？我们跟我们所进来的这个世界，它就是一体的啊。而且我们跟那个自然的源头当然是一部分啊。因为赛斯一再强调哈，就是既然是多次元实相，那么就好像秋风带着微尘走一样，它就是一个螺旋状的一个形 存在状态嘛。我的上面有一个人在指导我，不然我做的事情给谁？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今天是个叶子，那我吸收的东西给谁？给枝嘛，枝给谁？给大枝嘛，大枝给谁？树干嘛，树干给谁？树根嘛。那所以一个叶子跟根怎么会没有连结呢？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既然根跟叶子有连结，根怎么不会照顾叶子呢？所以根会提供你养分呢，不是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安心呢、啊，你怎么做？你往往都给人家设计好的啊，都已经完成了，那就是完成了才有可能性，才有对应嘛。他举个例子的，他说一个婴儿成长到成人哈、哦，是你们这一生当中最困难却最容易的危机。你再怎么聪明的科学家，你也没有办法把一个干细胞把它变成一个成人。他立刻一直分裂，一直分裂，该分裂的时候该分裂。好、
哦，那有啊有啊，有那种
的。我知道啊，但是
快速成长的，
快速成长那个是按照他本来的原，他不是机械性造成的，就好像你割伤自己的话哈、哦，那个割伤的复原是药物还是他细胞自己去复原的？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怎么做？你就算你用培植的，然后用这些就像那个骇客任务里面提到说用那个营养培育的方式去培一个婴儿，可以，你可以这样做，但是它仍然是来自内在的基因嘛，内在的那个部分在促成嘛、yeah. 所以他说一个婴儿长成一个成人，那对我们来讲是不可思议的啦，是不可思议。如果他不是由内在的动力的话，你根本无法做到。他怎么会刚好是十个月？其实没有了，九个半月，对吗？好，啊，他怎么一开始就开始分裂，然后一直细胞一直分裂，一直分裂还能够长成头发是头发，眼睛是眼睛，对不对？呀，舌头是舌头，呀。所以当你是孩子的时候，哈，意思是讲这句话，意思是说。那么我们完成那么多的危机，可是我们不觉得那是危机，可是以前我们会觉得，比如说一个孩子，小婴儿，我的小孙女现在两岁多了，对不对？啊，我就觉得哇，好棒哦，他那么小，两年就长这么大。我昨天跟他见面嘛，哇，他变得好可爱，我也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他了。那他如果会讲会叫个阿公，或者说讲过什么话，你就高兴得不得了啊！你好棒哦，你好棒、啊！我也会叫阿公，你们怎么都没有叫、啊，都没有说我好棒、啊，你知道吗？我会的东西比他多很多啊，可是你不会，你不会说我好棒的、啊。好，所以这个孩子哦，在出生的那个过程当中，他是跟自己的天性认同的，他知道他自己会成长。他也知道他会很快速的成长，他直接的了解到他的存在是沉浸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并且是其中的一部分，没有一个孩子会怀疑这一点，对吗？但是我们到了十几岁以后，我们就告诉我们自己，身高不会再长了啦，好啊，再怎么吃你不会再长高一点，那为什么？那我们早就已经把我们自己的基因先设定好，这样大家才可以一直演化嘛，不然你当变成恐龙的话，你房子要怎么盖、啊、车子要怎么坐、啊、飞机的位置要怎么设计，有的是小老鼠，有的是恐龙，那怎么办？是不是？所以都被仔细的演算过了，完完全全的演算过，结果就选择现在的这种方式来人世间，品尝我们的感情的滋味。好，不管有多少信息，不管有多少事实的累积，都无法给你、完成那个成长过程所涉及的具体事件之必要的内在知识，这样对吗？你不管你的知识有多丰富，你不管科学怎么样去发达，你就是没有办法去完成那个成长过程所涉及的一些具体的内在知识，你没有办法做，对吗？啊，那 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协会阅读，协会阅读好像很厉害，对不对？但是会看书那个才厉害啊，会看本身就伟大的多啊。不信的话，你叫鸟去看书，或者李子说：“来，这本书给你看，这很好看。”他很认真，但是他就不会看，所以会看本身哦，他反而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可是我们不知道，你知道我意思吗？可是当你的小朋友、你的小孙女开始会看书的时候，你就说：“哇，好棒哦！哇，你好棒哦！”这样对不对？是啊，哎呀，我们已经好棒很久了呀。所以再次的哈，因为你们每一个人的确都是自然跟自然源头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自然而然的话，其实我们就躺在神、上帝一切万有的怀抱里面，去感受、去品尝我们的情感经验。一切的东西都是你的情感。那情感的话呢，用一个比较通俗的语言来说，它叫做由衷的感觉，叫情感。好，情感是由衷的感觉，它是你由衷的感觉。那由衷的感觉创造你的人生。好，啊，照相的时候跟你讲说，啊，你得看主角呢，装自然一点，那个没有用，因为那个不是真实的感觉。我要努力成长，那跟真实的感觉是我就是不行，对吧？我要很谦卑，那你真实的情感是什么？我不谦卑。那如果你认为你不谦卑，你真实的情感不谦卑，你怎么有可能变成有一个谦卑的世界给你？不会啊。当我觉得我要成功，可是我又看不起我自己，我说我要很努力。那既然要很努力，就表示你看不起自己啊，那就不是选择啊。因为选择的意思是他已经呈现那个可能性给你的时候，你才叫选择嘛。那如果没有可能性，你怎么选？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的完成作业他已经在后面了，后面已经完成。现在问题是比较重要的是，我要去觉察我的可能性是什么。当我觉察到它的时候，我选择它。那选择它的话，要三个东西。一个就是绝对的信心，因为我知道它就是我的第一个。第二个，勇敢的对灵感的愉悦，就是我随时保持我跟内在跟心灵世界的接触，我随时有灵感。第三呢，要破除障碍的一个决心，就是我们上一节课所提到的，对吧？所以我今天在跟同事开玩笑，他已经交女朋友交了革命数十年，他今年快六十几岁了，他从大学毕业一直交女朋友交到现在，都没有成功，交了几百个女朋友。我问他说你到底交过几个，他还真的算得出来哦。他刚开始也有一个初步的数字，然后第二天跟我讲，不对，我跟你讲，我仔细算过，我是总共交几个这样。他每个都，他人真的很好，他非常善良，而且非常的正直，那没有任何的坏毛病。但是我就问他一件事情，我说你如果真的要成功哈，你要看看你有没有真的决心要这样做，有没有那个真实的情感，由衷的感觉，就是我要他，那我要跟他，我也决定要 dedicate 下来了。那如果说你再看说他有没有对我很好，他有没有爱我，那我有没有怎样的话，你根本连选择都还没选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如果没有选择你的实相，那实相就在那边也没用啊。那个第三集他不是提到 Oracle 说那是我的选择嘛，好，然后那个史密斯要打他打了半死的时候说，你到底是为了什么？你为了什么目的你这么坚持？他说因为我已经决定了，那是我的选择。里头很多，你说我们一起看，我可以指给你看，是很多东西棒极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对啊。
拿下来给你欣赏。
他们跟你说要棒棒，到现在还没棒呢。不是，里面有很多很精彩的东西，你不要只看那个外表的东西，里面有很多很深刻的东西，不是打打杀杀那个问题，它的每个字每个句，它讲的它有含义的，啊。所以。其实哦，今天这个课他也提到，就是选择。那选择在选择之前，你一定要看到可能性，才有办法选择的嘛。我若只他提到，他说一般人类大概都是直接反应、惯性反应，或者是因果关系嘛。可是今天告诉你的课程是 刚好相反，因为事情都已经在后面都已经决定了，所以你才会安然的从一个小细胞生出来变成一个人。头发是头发，舌头不会长在屁股，对不对呀？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你看如果舌头如果不长在屁股会怎样？你知道，那只有那几个味蕾哦，那天下美味对你才有意义啊，不是吗？对呀、啊，就那么一个中耳膜，这个什么耳朵膜、耳膜，那世界的声音才对你有意义，不然有什么意义？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我们是躺在被完全照顾、完全顺利的一个内在的安排之下，我们只要选择我们所要的实相就好了。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重要。你选择过什么样的人生？如果你今天害怕，你今天说啊，我要怎么样保护我自己？那么保护你，保护干嘛？你来的最唯一的信息是你怎么样去发展你自己的潜能啊？只有这个而已，没有其他的。从世界一开始之前的那个第一音，我们就在发展，不断发展我们自己潜能，不是吗？那我们来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就是显现出自己的本能，而且不是别人的哦，根本连比较都不需要比较哦，对不对？一比较就惨了嘛，一比较你就一定有恐惧，一定会发漏，一定会复制，那复制会出问题，那个史密斯就是复制的结果嘛，他不断复制他自己，那我们的细胞不断复制自己就会变癌症嘛，对不对？那你不断复制别人啊，别人怎么讲就复制他，你从来没有真的愿意回到自己的内心去看自己内心的感觉，不愿意去检查自己的梦境，因为你的梦境就是你的实验场所，你的那个 protocol type 的自己，在透过梦境不断在演化，在组合，好，那个就是你重组自己的一种方式。可是你不觉察你的梦境，你不觉察你的内心，那你在过什么生活？你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半的活在这世上，那你所担心的事情就是安全嘛。但是你的死亡是被保证的，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的死亡绝对被保证，但是你的再生也是被保证的。那既然都有了，那你看白纸在那边担心，为了保护自己的话，就是最浪费能量了，真的。因为你保护干嘛？因为都是安排好，你干嘛？哎，你都已经安排好了，你干嘛要保护？你知道我意思吗？是你没有觉察到你的可能性的路。你看那个尼尔，当他发现他是 the one， 对不对？然后呢，当他跟 Oracle 谈过以后，他就更确定他自己的那个状态的时候。
可是 Oracle 刚
刚
他不是 the one
呢？他告诉他是啊，你没有看清楚。他是成那个架构师，他是要建筑平衡。Oracle 是想办法打破平衡，它两个是对立的。然后你看是不是三个两难之举？对，他想尽所有办法 打破平衡。然后在这个平衡跟不平衡之间，他不断产生新的东西。他讲的东西就是创造力，就是创造力，一直讲创造力嘛。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人类呢？因为他们不断有新的东西，但这个是机器没有办法产生的。是电信实相没有办法产生，你说机器可能会把它当机器人看的，那的确它是用机器人讲，但是如果电信实相难道不是机器人吗？你那个电，我们现在看电视看的那不是机器吗？那是电信啊。那上次有提到我们的上一层就是电信实相啊。要看吧，电影要看吧，呀。Yeah.我解释给你们听了，很棒的。
那
个
碟子只没有三
级
嘛，只有一
级。对，所以当我愿意去看它的时候，它全部都会出来，你知道我意思吗？就好像我说我从来没有去过花莲，更从来不可能踏到统一统帅饭店，对不对？那我来美国这么久，我也没有再去过什么花莲啊，然后踏到统帅饭店去吃个养茶，两个月后，一个多月，两个月后，他让我怀念，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我参与这个大自然的事件呢、啊？ 然后我今天在讲的是天灾，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去看事件的完成，它有多么奇妙。你根本在当时你不知道我为什么跑去花莲，因为我也不可能跑去花莲。我回去那么久，三十几年了，我也没有哪一次回去去跑去花莲的，对不对？那去了花莲，花莲突然间那么多，我怎么又跑去统帅呢？我不住在那边呢，而且我根本不知道什么统不统帅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事件是这样的在连在一起的，所以你只要相信有一个内在秩序，他做所有的安排的话，哈，那你要的只是你的决心而已，你的选择跟你的决心而已。因为当你选择之后，你就发现所有事情就跟着动。你说我现在没有能力了，我现在没有钱了，我要开饭店，可是没有人帮我了，我也没找不到地点，我也没有资金了。你只要会开，你只要真的想要去开的时候，哈，所有的人都会出现，所有的资源都会过来，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物质实相不过是信念的投射嘛，万法唯心造。但是你相信吗？你相信吗？还是你把它当知识？你知道我意思吗？啊？
前面有个问题。你在感知骇客任务的剧情的时候，人家的剧本老早已经写好了，他不是因为你感知他才写出那个剧本来的。
对，没错。
所以你讲的有好像有一部分连接那个力量不够。哎，
我不是用骇客任务来说什么，我只是在讲说我们现在在谈架构一架构二的时候，它本身就已经在那边，而事实上在更早之前，在所有一切的一切之前，它都已经安排好了秩序，包括在写之前，因为赛斯有提到说，当这个世界在开始的时候，所有的意识都已经存在了。换言之，以后所有的安排它都是层层相牵连的，甚至于也是因为我要看它，所以它才去写骇客任务的。
我们所有人都在看骇客任务，可是每个人看到的东西都不一样。
我也看过。
都是看到自己，像我看不懂，我就是看不懂。那有看得懂的人，我相信也各有各的不同的诠释吧。
其实跟老师讲的一样嘛，你跳出来就看懂，但问题是你知不知道要跳出来？
对，就是有些人在 Matrix 里面，在本体里面，有些人是在 Zion 里面，但是不管是 Zion 也好，是 Matrix 也好，都是幻象，
都是幻象，
因为事实上。他提到说他已经是第六个那个灵万了，对不对？那其实赛斯有提到嘛，在这个文明之前有很多的文明是你不知道的，啊，叫母文明，在亚特兰斯文明叫好几个啦，啊，所以不是一个文明结束，它是一直在不断在演化嘛，但是这个结束了还有新的就开始啊。
老师抱歉，那个神奇博士你看过吗？
没有。
神奇博士讲得更深，但是我所听到的是这样啊，这跟老师讲的方向有点不一样。我是虚心请教才问的，你不是捣蛋哦。因为我听说，
欢迎捣蛋，因为捣蛋也是我创造的。
我不想捣蛋，因为那有点浪费。像你有这么多学问啊，是要传引导我们大家的。我老早就听说，是因为有另外一高层的智慧，他知道说好莱坞能散放，能成功的散放很多 message 出去，所以他下来跟那些编剧沟通，而那些编剧能写出来的东西都是有实际的实相传授，他才能写出来的。所以老早已经那些编剧比我们先进，而是有人点化他们的，他才写出来。因为您刚说你没有看过神奇博士啊，等到你看过以后，哇，那个
也许我看过，因为但是你讲的是中文，所以我不晓得。
Magic Doctor。
其实最近的电影真的很多了，什么孤儿院啊，什么
他那个已经把中国的哲学思想融进去了。
其实骇客任务也融很多很多的哲学思想，
它比骇客任务等于又跳上去两个层次。
哦， 我不是认为说骇客任务是最好的最深的，我只是用它的某些概念，好、哦，那它的很多的概念不见得是正确，好、哦，但是我们只是用它在谈到一个状态，就是架构一跟架构这样的概念，就是那个母体跟母体外这样的概念。那我们因为我们现在这样讲，我们在母体之内，那所以我们用我们的感官，它其实也有解释那个六个感官嘛。它说你看到你听到的，那你以为是这样，好、哦，那。以感官来讲的话，从佛教来讲的话，一开始就是提到这个部分嘛，好、哦，就是所谓的六种感官。但事实上，佛教并不是讲六种感官的，它事实上讲八识嘛。八识的话，牵涉到莫那跟阿赖耶嘛。那莫那跟阿赖耶的话，它就是说意识心念后面更深层的东西了嘛，这样，也就是你的潜意识的部分的。OK。我再找机会去看看神奇博士说些什么。或许我看过，我也不是很确定，因为我基本上我是一个完全不看电视的人，不看电影的人。那我大部分看电影都是在那个
飞机
上看的。那其实这三部电影哦，我也是很勉强看，因为我看到他打打杀杀哦，我就不想看了。那我的看法很简单，从后面看结果，然后在中间看一点，前面再看一点，然后最后才有勇气从前面看到后面。
神奇博士他主要在讲什么？他主要在讲，当你的修为、哲学修为达到了一定的跳出去的层次，再跳出去以后，你可以把想象立即变成实相，在所有人面前显现。
那其实骇客任务他也提到这一点了，可是他把那个汤匙弄弯。他说不是你把汤匙弄弯，他是根本就是你自己，因为你自己的是你的创造力或你的想象力，然后你的世界是你建构而成的，就跟赛斯说的一样嘛。我看到的杯子跟你看到的杯子并不是同一个杯子，而是我由我的内在信息去创造出来的。
所以这就是我要向你请教的地方，这个神奇博士演的就是当一个人的哲学思维或者说他的心性修为很深以后，他可以把虚像变成所有人看得到的实像，他演成这样。
我觉得是可能的。我那上次在看那个状态，就是说，比如说像很多的圣经故事里面提到说，诺亚去通知全世界人，他怎么样通知？哦，他根本无法通，但是他可以在内在实像当中让所有人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呢，我也提到像耶稣说，不是说救那个行淫的妇女吗？说你们谁自己觉得没有错的话就可以打他，那如果你今天这样讲的话有用吗？还是很多人会打嘛。可是他如果从他的内在里面去显示他曾经做过的坏事，让他自己看到的话，他打不下去啊，他知道他自己也有错啊，所以他一定有那种能力让他的内在里面去呈现出来。我想这更厉害的，他不是让大家看到同个东西，是每个人看到他自己内心的东西，而且是很明显的呈现出来。你去看圣经的那一段故事，你一定会有感觉，这样就可以哦。那不然你试试看，对不对？说谁觉得自己没错就可以打他，然后就没有人打哦，对不对？可是如果这个人有另外一种能力，是他可以从你内心里面去显现出来，让你真的看到你自己也有错，夹着尾巴走了啦，不是吗？所以。那赛斯有提到嘛，他甚至说在我活的那个世界里面，只要我想什么，我的环境就会变成什么。就是我如果想暴风雪，现在我就在暴风雪的房间里面，像孙悟空一样，他可以变这个变那个嘛，这样。因为物质世界就是意念建构而成的。那很多修行者，不管叫做什么，叫佛陀也好，叫什么，当他开始 reach 到上一层，而且他很确定 reach 到的时候，你就发现他无所不通，因为他内在信息，在赛斯提到说，在上一层来讲的话，信息是完全知晓的，他并没有分别，这是谁产生出来的，创造力或信息，是大家共享的，在上一层，所以他才提到说，在上一层编辑的时候，是对大家都有好处才会编。好，比如说我要被撞车，那个撞我的人跟我要被撞的人，我们都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有好处，对他有好处，只是回到物质世界说，我并不会知道，我不知道那个后面的 意涵是什么，这样子。但是内在的话，因为你根本无法隐瞒，所以所有都是有好处、有创造力，才有可能会显现这样。我再看看好了，再去看神奇博士，好，再找来看看。好，他说，我们跟世界源头都是同一个根源的这件事情哈，在我们宗教里面，我们经常会被教导，而且宗教常常把自己跟十分合理的感知挂钩以后，就又扭曲了它。好，比如说他提到说，我们是宇宙的儿女，上帝的儿子，我们叫阿巴父之类的，好，天父之子。好，那可是呢，他在这里提到说，在圣经里面又后来又补上很多东西，然后状况就被改掉了，像无花果的故事。好，那无花果的故事。无花果的故事大家知道嘛？哈，就是罗马书里面的哈。那他是提到说，好像啊，不是，是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十二节到十四节。他说，耶稣看到无花果找不到果子，他就咒骂这无花果，然后树就枯萎了。那假如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不叫他赶快长果子就好了？只要咒骂他就会枯萎的话，那就叫他赶快长果子，他就长果子，不是吗？是这么回事吗？所以，
因为他咒骂，他是由衷的咒骂，他没有办法由衷的赞美。
但我们的说法是说，因为他不长果子，所有东西都长果子，无花果却不长果子。但是其实，丁香树是开了花，但是也不长果子的。啊，然后他这里提到说。那这样的话，好像大自然被贬低，事实上应该不是这样，应该是说，任何你不足的部分的话，哈，其实因为站在一个互相互助合作的跟互相相牵在一起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永远是在扶持自己，也同时扶持别人。好，你永远不会是照顾自己的利益，因为在上一层来讲，根本没有界限，根本没有间隔，所以无花果如果不长果子。怎么可能去骂他，然后让他枯萎呢？好，你应该说，哎呀，那用你一把让你长果子，那你就不是长果子吧？你圣口一开，它就长，你有果子吃，那它又能够开始生长，不是很好吧？对呀。那在另外一个故事当中，他提到他说哈，那个基督的父亲那位上帝，他的确是觉察每一只堕落的燕子。知道每个生物的意图，每个生物的所有的一切，因为他就是他自己啊。难道你的脚趾头的哪个细胞怎样，你会不知道吗？你可能不那么在意，你可能比较在意的是你的脸，对不对？啊，可以不洗脸啊，不行，但是可以不洗脚，对不对？但是你的脚或你的脸都是你啊，所以任何一只堕落落下来燕子，任何一个受苦的人，任何一个不结果的无花果，你都会在乎，因为那就是你，你就是他。那所以他提到说，事实上牧羊人跟羊群的故事是比较接近基督的意图，在那儿每个生物守护着其他的生物，那这个是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十二到十四吧。无花果是马可啊，这是马太这样。那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天主教的观念修了很多的记录，那来符合他们的观念跟他们的想法，所以把所以自然崇拜这种东西是被删的差不多了，几乎没有了哈。那但是呢，对文明来讲，自然跟心灵变得分离。对我们来讲，因为它删掉了，我们就变成我们跟自然变得不晓得哈。但是你的身体跟自然分离的，所以你觉得你必须要维持你自己的，要保护自己的，而且维护自己跟大自然伟大的情感性的认同，这个部分变成没有了这样子。那因为我们这样的话，我们跟自然分离之后，我们就不再相信 自己，我被孤单出来，被孤立出来嘛。好，那如果根据三个两难知己的话，他说自我不过是在内在行动当中产生出来的那个以为自己在操作的那个我吧，但事实上就是内在行动啊。所以许多人不再信任在他们生命，在他们之内的生命过程的，好，就好像孩子，他绝对是会相信他可以长大的，可是我们却不相信我们有创造力可以去创造东西。那他这里提到科学跟宗教了，科学来讲的话，做父母的好像是为了确保下一个族类能够成长，然后再来就没有目的了，你只要好好过生活就好，安全过生活，然后能够有感官上的享受，生命没有问题就好了。好，那其实他也提到说，那么大自然就好像很容易很愿意去免除你的服务，你不需要再做任何事情了。但不是啊，不是吗？我们是要长大的目的是要创造，不是长大的目的要那平平安安活到死啊。长大的目的是要发挥你的创造力嘛。那你长大以后，你为了安全，那为了安全的话，就是你把自己拴在一个木头上，然后看着大船走。你说啊，大船载我啊，对啊，你拴住了，你很安全，那你怎么上船？你知道我意思吗？如果你要安全，你就不可能有创造力嘛，因为你安全一定要锁在原来的地方啊，你最好某些条件是不会变的啊。好，那如果说你要创造力的话，安全这部分就不用考虑了，因为那个浪费很多能量，不是吗？国防就是这样来的嘛。以前我们台湾不是85%是放在国防经费上嘛，对啊。所以没有国防的国家一般发展都比较快，像日本啊、德国啊，他们都发展很快了，因为他不需要花钱在国防上，人家都跟他做好了嘛，是不是？对啊。那一样的情况，如果说我们的所有的能力都放在于保护自己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专心的去创造啊，对啊。那么他说这个对科学家来讲的话，好像你只要长大然后就保护自己安全就好了哈。可是这样的族类除了一个无心的一个生存的决心之外，就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你就是存在是你的理由啊。你看到人家说，哎，你 好多岁啊，好棒哦，好幸福哦，好福寿双全。是福寿是双全，创造的是零，没有用啊，对啊。所以对科学家来讲的话，好像只要活着就很好了，一切都保护活着这样子哈。那对宗教来讲的话，它的确有个目的，彰显神的荣耀，对不对呀？那他们自己的迷惑常常讲的好像是要达到那个目的哈。那不然的话，人的存活的身体就要超越那个俗顿的不好的自己，有罪的自己。可是这两个例子当中，人的天性跟大自然本身都被无情对待的。人的天性就是创造啊，人的天性就是不断的在让自己能够有新的想法。你问各位，你们问你自己，你是不是随时在看自己哪些亮点被看到？不是吗？对啊，我很对不起你们嘞，我在这边上课，其实要叫你们来上，因为只有这样子有看到我的亮点了，对不对？问题也出在这里，对吗？所以我最近跟迪丹讲说，我们这里是不是就我不要上了，少上一点，让你们来上好了，没关系，好不好都没关系啊。但问题是，我们都在看看我用什么方式能够让人家看到我有我的好处。今天如果有人讲你什么地方好的话，那你长得很漂亮，你也高兴了半天，对不对？那你好聪明的，你也讲半天，那你很有钱，很棒哎，你也就高兴了半天。你就是要人家看你好嘛，不然你要什么？我们要赞美啊，对不对？那就是我们延伸就有这个东西，那我们就希望能够创造。可是因为现在的高标准是太高标准了，对不对？你要跟所有人相比，你要打翻所有的人，你要变成世界第一，那当然就会无力感啊，就会沮丧啊。可是有很多地方是小的地方啊，对不对？你 你没有办法跟孔子相比，但是你可以变老龙跟老普。所以孔子说我不如老龙，我不如老普，对，也不如我，因为我很会煮菜。显然他是不会的，我不晓得。啊，第二个哈，啊，再来哈，所以这种故事是迷失啊，因为我们要表达的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威力，因为存在本身它就是个动态，它是个能量，所以它代表的这样的迷失代表是黑暗的那个面那一面，而且这是个模子，用这个模子，用这个典范，我们在看这个世界，你们会按这样的一个假设，然后去诠释我们的生活，好像。对我来讲的话，我那个信基督教的老婆什么东西都不重要，对啊，但是教会绝对不能不去的。
有一个人也是啊，教师
会过来。那是谁？
华祥公。
是我吗？我现在已经看开了，好不好？已经想开了，原来我这么需要别人来给我一些赞美哈。啊，互相依赖、啊、
OK，
所以你们目前这样看你们的世界，你们会按照那个对实相的假设，你假设你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然后你一直在过这样的生活，那就是艾格任务在讲到在本体里面的人就是这样子嘛，好、哦。他说以及历史的宏伟只不过是渲染你的经验，而且你们创造那些多少符合那些假设的事件，好，对啊，我在还不知道什么胖啊瘦的问题的时候，我拿我的照片给你看，我吃都吃好多好多啊，就根本不限制，可是就瘦的跟竹竿一样，就很瘦就对的啦，对啊，那自从开始有了那个，这个。fitness 的概念之后，又看很多这样的书籍啊，拼命去看找这些书籍之后，就偏偏在运动，早上运动，中午运动，晚上又运动，啊，身材的确是变得蛮好的，然后再来不运动就垮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你去建立那个典范，那个观念了，那以前的那一套训练被改了，所以为什么你胖？因为你觉得你会胖，不是吗？啊、不觉得胖的人就不会胖啊。所以这些会创造那些符合我们的假设的事件，我们假设它怎样，它就是怎样。好、哦，然后一阵子就有人跟你讲说，啊，吃维他命那个根本就是骗人的，根本没有维他命这种东西。啊、你也听过这样的说法嘛，对不对？一下又是蛋白对你好，一下又是蛋黄对你好。一下是蛋白对你不好，一下是蛋黄对你不好，总而言之都是他们说的呀。所以那些在天灾里面失去他们生命的人变成大自然的受害者，那这样的一个事件好像是无意的死亡事件，以及大自然对人漠不关心的一种证明，或者是上帝的愤怒的手在报复、哦、使人屈服。但是那个第三集他不是提到说人有生就有死嘛，万物有生就有死，然后后来是从史密斯的嘴中讲出来，丁山你有看嘛，对不对？啊，而万物有开始就有结束，然后他讲了说，我怎么讲这种话？因为他不是人呐、啊，怎么讲有生就有死？但是人本来就有生就有死哈，死亡并不是对生命的一种侮辱，却是意味着生命的延续。如果时间是幻象，那死亡不是新的开始吗？那死亡不是对生命的侮辱，它其实是生命的延续，因为死亡你才能换另外一个身体，不然你只有一个木头可以雕刻啊，那你现在有很多木头可以雕刻，可以雕刻不懂的人啊，雕刻自己是男的，雕刻自己是女的，雕刻自己是富翁，雕刻自己是平民，那你有不同方式雕刻自己，因为只有借着死亡你才有另外一种生命的延续。那如果你只有一个身体，那你只能过一个 life 啊，你就没有办法像你在梦境一样，一下又是这样，一下又是那样，对不对？人家孙悟空都有72变，你只有一变，就是不变的。对啊， 不只是如你所了解的自然的架构，而且在自然的源头之内，那么死亡当然是自然的嘛，因为你不断要换新的东西啊。所以你的心灵自然轮廓很容易觉察到你内心的起伏，以及所有、哦、其他活着的跟其他活着的生物之间的关系。如果说我们去看看我们内心的感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说那些起伏、哦、都有关系的。包括我去统帅饭店，真的你说台花莲有多少饭店，为什么跑去统帅？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在上自然灾难的事情？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你说啊，这个还没有发生，或这个发生，不是因为早就已经都炒好发生了。哎，我最近炒蛮多花生，你们要吃吗？我在炒，不对。
有。
哎，对啊。
是有爆米花。
哦，现在没有发生的。就故事其实早就写好了啦，故事早就写好了。是你以为有前面的后面的，但是早就写好了了哈。所以我们
早是早多少时间？
根本没有时间性呢、啊。
其实有统计。
啊，不管怎么统计，反正时间是不存在的。有意念的时候，有思想的时候，才有时间。
那它发生在前面，就是时间早啊。
没有，在我们现在用我们的感官去读它的时候，我们用线性的感官去看它，所以我们觉得有时间。那如果说它还没有发生，怎么预测呢？对不对？所以你说，哎呀，推背图或者是什么华国人预测两百年后的什么九一一事件，为什么它会成呢？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在当时就被看到呢？因为早就故事都写好了，只是说在不同的时候你选择不同。但是不管你怎么选择，总是有 GPS 在定位，它不断会有内在的引导，一直还是引导到原来的路线上。因为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如果说我们这里有秩序，那有没有内在秩序？有嘛。那内在秩序跟我们的事情相抵触的时候，你觉得谁的秩序是对的？谁的秩序比较有力量？算是一个很简单的话是说，你在物质世界的任何力量没有办法跟电信实相的力量相比较，无法比。因为有内在秩序，所以内在秩序会带着你走。换言之，就是果带着你走，并不是因为因果关系我做了这个啊，然后变成这样。那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所有可能性都呈现在那边了。是果带着你走，不是因的关系，不是我起了什么东西它变成什么样的结果，不是。它其实上面有个顺序，那上面如果那个顺序的话，它是果带着你走。今天有谈到很多这个部分哈。所以每个人天生都有这个知识，然后你会怎么思考，那这个都是来自这个天生的知识。那这个天生知识有大概有几个，第一个就是它是有价值的，而且不只是有价值，这第一个。第二个，它以最精确而美丽的方式符合整个宇宙的全盘计划，不管你今天看起来再悲惨，它仍然是会符合整个全盘的计划。阿利塔某加里不是提到吗？我死了以后，我现在也会跟着死，但是那个对整个计划是不会有任何影响。当然不会，因为全部都设计好了。然后每个人的个人的生跟死都涉及了最高贵的时机，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哦、那所以如果你经常的跟自己的感觉相处，也就是真的至少回到一个比较真实的去感受自己，好，那这样的话你会比较知道内在的秩序跟内在的信息，然后你自己内在的本质精巧的作用，天生容许你去以所有一切大自然的面向认同，而那个认同将引你对你自己的自然之源头的角色更深理解。我们只要回到自己的本质的话，就所谓的回到心流，那么因此我们就知道内在的故事嘛，对吧？因为既然上一节课有提到嘛，我们的情感它在上一个层次它是被强烈感受的，不是你的想法，因为想法不见得是你的情感，即便你现在觉得我是这样想，可是你真实的情感不见得是那样。所以你建立你的人生以其上的那些迷失，预设了你的存在，以及你在口头上否认你内在所知道的。就是我们先设定，就是比如说对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都认为说阿公的没有内在啊，那有什么内在，只有阿飘没有内在，对，是不是？那我们认为说，哎，我们就是好好读书啊，因为知识一定是从外面写的，可是灵感又怎么说呢？你怎么会常常会有一些灵感，而且灵感常常是神来之来？那其实因为我们先预设一个假定，就是假定这个世界就是唯一的世界，那这就是迷失啊，啊，那因为我们建立了这个迷失，我们预设了我们的存在，所以我们否认所有的事情。对科学来讲的话，所以我常常在电台，丁山常常跟我讲，你都不要去谈什么这个灵性方面的东西，啊，这什么多次元的绝对不能谈的，听不懂，听不懂。好了，那举例来讲，当人们在一次天灾中受伤，他们常常会声称他完全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为什么受伤，为什么我在天灾这个这一次天灾地震当中我为什么会受伤，他会否认，他会完全不知道，他们会忽略或否认内在的感受，但实际上唯有那些感受才会赋予那些事情在他生活上的意义啊。所以是什么东西？情感呢？我为什么会被这个家庭 lock 住？我为什么会在工作上没有办法伸展？为什么我没有办法走出我的天空？你去看看你的情感状态。我为什么会被绑在这边上课？我应该有自由的天空，为什么被绑在这边上课？我有我的信念嘛，我被我的信念所绑，你知道我意思吗？对啊。那因为那就是我对一件事情的价值观嘛，我认为要这样才对。那有很多人不是这样啊，像我很多做生意的朋友，我拿一些赛事资料给，哎，我们来，我抢甲崩了，慢，我哎这个记得要拿回去，啊坏了，我会带回去，可是走的时候他还是忘记了，你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兴趣啊，那你勉强他有用吗？没用。
哎，老师，你有听过四个字吗？道破天机
啊，有啊。
所以道破天机是可以改变你认为已经安排好的事情的。
那既然是道破天机，那个所谓的道破天机也是在这个，你去看那个骇客任务，他跟你讲说，其实那个所谓的一切什么Zion 啊、西安啊或者什么东西，它本来都是在设计当中嘛。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来道破天机，哎呀，我这个时候设计一个这个雷万救世主。那救世主本来就是在产生这个母体的时候，就必须一定要有这个东西啊。所以有一个人来道破天机当雷万，那就是变异的，必须要有这个部分啊，一个平衡，一个不平衡啊。
我们交流一下好不好？
好。
比如说我的手机放这里哈，
嗯，
它比我们一般人的有意识或在梦中能够往前看，看到熟悉的东西。提早七天，他比我们有意识提早七天，可是在他本身还是有因果在造成，他本身并不是已经编好的，他有他的促成因素做成那样，只是比我们的感觉说，因为他比我们早发生七天，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是已经安排好的，可在他本身之前还没有安排。
这样讲哦，因为我们是在物质实相看物质啦，你除非你跳开物质，你才会知道，不管是早七天早几天，他这里提到，或者是圣经上也提到，他说在亚伯拉罕存在的时候我已经存在，你怎么解释？你不是2000年后才出生吗？你怎么说2000年前存在的时候你就存在？可是，在我们上梦进化价值完成的时候，他不是提到说，现在世界可能演化了几亿年、几百亿年，但是在世界开始的时候，你们每个人都已经都在了。
可是我今天来上课，我好像在跟你学一个很大的脑部动手术，知道吗？
知道啊，我知道啊。
好像
但是有没有好处？我们现在讲，如果你这样思考，对你有没有好处？因为我如果把它当作是一个已经设定好的时候，
我不是在赞美你。
我知道，没关系，这个无所谓。
因为啊，
不在乎赞美不赞美。
因果，你这个说法完全推翻因果的。
对，
你完全不承认佛教的。
也不完全是这样，因为那个是部分某个角度来看，你在物质世界一定有因果啊。
你是我说一句话， 很多实际拍的这个录像已经证明那些人做了什么事，然后他被告知，他也自己经历过生死，他回还原到人的身体，他说过中间的过程跟他造灵隐有关系。
大哥，我没有推翻因果，而且我也在学习，我不过是个学习者。那我今天所讲的东西是赛斯资料，我完全忠实的根据赛斯所讲的东西在讲。
那你在传播知识，可是这些人如果被你带偏了一厘米的话，那以后可能会相差几公里。
是啊，那现在问题是说，所以赛斯的门槛很高啊。但是问题是说，
不管高与低啊，它必须正确，它必须按照真实的。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正确。
不是你要产生一个新产品，你必须拿去实验，你不能说哦，我这个要上市对你有用，你要证明它的确对每一个人有用，它是一个真正的好的一个物品，你要经过这个过程的。
是。
我们
每我们经常我在上课经常会讲一句话，大家都知道哈，假如我所说的东西跟你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拜托，请尊重你的想法是对的，因为我一定会认为我对，而你也一定会认为你对。比如说，我今天摆了一盘猪脚在上面，我说它很好吃，对我身体很好。那如果你是回教徒的话，你说你怎么吃那种东西啊？那个是最脏、最丑陋、最不好的东西。谁对？他对嘛？我对吗？我也对啊。那问题是我没有办法用他的角度来思考，你也没有办法用我的角度去思考。那问题是对或不对的话，它本身就是一个二元对立的东西。所以当我觉得它是对的时候，那它就是对。所以一切万有叫 all that is， 所有人都是 all that is， 就是所有人都是。那现在问题是说，那我们担心说这样的东西会不会对别人有误导？好，那可是因为我们只是刚接触，当你如果接触更久，你愿意去沉浸它的话，你会从当中去做一些意识的融合，它不见得是。你想象的那样，好，但是我也没有说我一定对。假如说你认为你对的话，哈，我真的希望你尊重你自己的想法。像我跟我太太，我太太是基督徒，对不对？我绝对是认为她对的，她在她的领域里面，她绝对对。可是，在我的领域里面，我也认为我对，可是我绝对尊重她。好，因为每个人对一件事情的体验真的不同。那现在问题是说，我们只能说按照我所连。现在书本上所讲的内容，我去解释它，这不是我发明的。好，那我在讲它的时候，那么你去体验它对你的影响是什么？好，那我没有办法去把另外一种方式，当我在讲这堂课，他是这样说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是用另外一种方式诠释它嘛？那现在问题是说，这个说法对我们真的有那么不好吗？因为假如我们尽所有的可能去展现我们自己的话，因为我自己也涉猎过很多的其他的宗教宗派。包括我小的时候就从一贯道开始的佛教啊各方面，我其实我是涉猎蛮多的，那我也几乎是遍读所有的克里斯拉穆提奥修的书。那在课室当中他所说的任何东西，对我来说，我在诠释赛斯的过程当中，我并没有任何产生一个差异性或觉得不对劲的地方，对我来说了。但是我没有说我认为这样的话，那么别人就一定要接受这个观点，这是总是因为有差异，所以才有思考。可以当你去思考它的时候，你一定会有收获。可是如果我紧抓了一个东西，我不能变的话，那么就表示它就变成一个直接反应而已啊。那你可以去思考它，你也可以认为它是错的，你也可以认为它是误导的。可是再怎么样，你去思考它的时候，对你是一定有益处。至少你发现它是错的，好，至少你发现这不是我要的，好，那就好像说你做一千件的这个实验，发现这个不适合，那个不适合，你会找到你适合的。但我适合的一定跟不一定是你适合的。就好像有的很多东西哈，比如说我吃猪肉，我吃了猪肉之后，对，绝对不是变成猪肉，是变成我的肉。我吃牛肉一定变成我的肉，不是猪肉，不是牛肉。所以所有东西，当你消化以后，当你思考过以后，当你去用你的方式去验证以后，一定变成你的东西。好，赛斯最基本的教导就是告诉你说。你不要去 follow， 你只要去思考。好，我们没有叫任何人 follow 我们哦，没有，我们这里从来不做这种事情，因为我们在提到的事情就是你怎么去思考它，然后你怎么去感觉到，那以你的感觉去感觉就好了。
我还是最后跟你交流一下，能够觉察、觉悟跟觉知是很好， OK， 总比你像植物人一样烧杯潮水好。但是并不是说你会觉察、觉知、觉悟以后，你说的东西以后你不去检验、不去核对，然后所有东西就对了。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啊，
嗯，
比如说觉察、觉知，我把它比喻成跳高好了。好，跳高你说可以健身，可以吃很好，你在平地跳，你不能在悬崖边缘去跳，你一跳就你连命都没有，你怎么样去记？
不会有人在悬崖去跳高吧？不会，你
不是
放心的。
我只是在说，举个例子说，比如说一般人都走路，你说你要跳跳高啊，你要震动一下你的内脏啊，这样对你身体更有好处，是这个前提是对的。可是你后面怎么做，并不是说你懂了这个前提，你后面做的全部都是对的。
没有啊，我们从来不这样讲，而且我们永远是在讲说，用你实际的状况去考虑，这叫全神贯注在一个地方，不是说，因为我们从头到尾都在讲一个东西，不要把一个东西当教条。
您说所有东西都是已经编好的，我不赞成。
OK 啊，你可以不赞成啊。
他，我只是提供你们参考啊。他是在相对你与你现在2018年2月6号之前某一段时间是已经被编好的，所以你在做梦的时候，你会看说，哎，这个地方我好像来过，发生什么事情我也知道。他是引你。比你前面有一段时间的磁场，让你感觉到，
没有关系。
可是，在那个磁场之前，是有很多动因在促成它的结果，并不是写好的。
不是，我觉得是这样，因为当我们在了解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举一个例子说，推背图怎么写出来的？推背图是用八卦它的相生相克原理全部推出来，它有一定的很清楚的脉络，
是是是，
它不是。早就定
好
是那个样子的。
那我们在讲这个哦，这里所说的已经都确定好的东西哈、哦，是这样说的哦。按照赛斯的说法，你可以听听看的哈、哦。我们这个地方他讲，他用一个名词叫架构一，好、哦，然后呢有一个东西叫架构二，然后再一个东西叫架构三，然后架构三投射到架构一，这是连科学家都是这样说的。包括那个我给威廉看的那一本书，架构三投射架构一，然后架构二是可能性场。那可能性场的意思就是我们说的你现在所说的那个所谓一切都做好的意思呢，是在可能性场当中去选择对应你所要的东西，它并不是没有，并不是说它就不能改，不是这样，不是说没有因果，而是有结果。就我今天有什么心态会反映什么东西，所以这个东西是一种选择。可是这个选择当中是一定有东西才能选嘛？
老师，我就请教您一个问题。
是，
推背图是袁天罡跟李淳风写好的。那如果说、你说什么东西都规定好，那袁天罡跟李淳风是
谁？不是，你刚才还是没有
那他们怎么有自己的思想去写出来这些？
我没有解释清楚哈。架构一，好，从架构三投射的，但是有一个东西叫架构二，架构二是可能性场，而可能性场它是包括所有的可能性。那所以你所有的你这个心态所能够投射出来的所有的可能性，它都已经在架构二上面的。我说的好是指那个东西是好的，但不表示你的心态一变的时候，你的状况不会改变。这样了解吗？因为他这一定有，比如说我今天能选择是，我能够由我的心去对应我的实相，就好像佛教讲的说，由心所现，由事所变，对不对？那既然能够现出来或变出来的话，那当然是有变化。可是这个变化是在上层的一个所有的可能性，它都已经好了。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所以那个可能性场是所有的东西都有了，那你的心一变，状况就会跟着投射出来。所以你是用你的心去做选择，
你说服不了我，
没有关系，我没有打算说服你。
其实这东西就是个人
喜欢，我不是说谁要说服谁，我必须要认知实相。OK，
不是，
因为佛经一直告诉我们说，你不要造因，不要造果，也就是说，随时你下一个结果是你现在在做的，然后你现在把它的，
不，你就听听嘛，反正你。你也只是听听而已嘛，对不对？那没有关系啊，因为这种东西
我是希望来获得智慧的。
所以我知道啊，所以我们继续在讲啊，因为我课还是要上嘛。
我们可不可以就是上课的这个部分哈、先上，然后他有问题的，
对，我们私下再聊，好不好？
好，
因为我课程还是要记得上。对，
我们
那
其实我只是在帮助你们跳出去，再跳出去怎么想？
我们觉得很好啊，
你也可以去开课啊。
对啊，没关系的。 一样的情况就是每个人的意见都必须要被尊重，你怎么看法的话没有人可以改变你，而且最好的方式是你维持你原来的想法。
老师，我觉得我对你最大的尊重就是我把我的实相要跟你交流。
我知道啊，我知道，我了解你在说的东西啊，对啊。但是我们整本赛叔叔在讲的就是并没有因果，对啊，并没有。那这个东西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对，你怎么看？
我是认为很好，因为事实上佛经也讲没有因果啊。哦，佛经的大涅槃经他提到一句话，那个一禅提人，一禅提人是什么？什么叫一禅提人呢？杀父杀母无恶不作这样的人，可以立地成佛。
你有没有听过《地藏菩萨本愿经》？
所以其实所有的佛经哦，《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全部是地狱实相。
是。
如果没有因果，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如果没有，放下屠刀是要你不要杀生，但是跟你做了什么事，会不会去受那些苦报？是两回事，是 different title。
而我们每个人对事情的理解不太一样的哈，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赛斯讲的东西，我觉得比较合理，而且我觉得，
其实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合理。
对佛教的一个诠释方式哈，我也会有不同的观点在诠释佛教，因为一切，叫佛经的说法来讲的话，何其自信，本自具足。那个具足本身就是可能性常啊，而且这本来你的自信，你的本质啊，所以能够随心所欲而不逾己。啊，就是我能够，只要你是随心所欲的话，你会变成一种所谓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为什么你能够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为内在的自信在推着你走。没关系的，这个因为我们这样下去的话，我们课就没有办法上。
对对对，我要尊重这个师兄。
所以我们这里还是有很多同学哈。
因为我要尊重他的话，我就私下问你了，
okay,
我跟着听。
他说这些天灾中受伤的人哈，这摄入的理由是数不尽的，因为没有一个理由会是相同的。以一个创造性来讲的话，就好像我们每个人的手指印一样，你可能一千亿人有一千亿个不同手指印，所以它一定有一个内在秩序。那既然有个内在秩序的话，它当然本身连你的手指印都是编好的，连你的手指印就是编好的，你的生命蓝图本身就已经都有一个特质。而那个在上一个层面来讲的话，我们不知道它是摄入什么，但是是数不尽的。所以然而在每个例子里面，人跟自然的那种模式都会在一个接触当中相会，而那个相会会从全世界全球性的影响到所涉及的最小的部分，最隐私的部分，其实对每个人来讲都有意义，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是有意义的。那因为我们的迷失，我们做了一些七分，说啊这个东西好，这个东西不好，所以它才会变得很困难。那举例子来讲就是我们刚提到的地震啊、雨啊这些自然的事件我们却不能以同样的方式把思想跟情感当作是一个自然事件。我们把地震当自然事件，但是我们的思想跟情感是不是也是一个自然事件？因为我们很难看到情绪的起伏跟物理状态之间的相互作用。那因为在个人实相本质，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有关于，我们说我们天气会影响我们的情绪，但是却很少人想到情绪会影响天气，所以当一个区域，困难很多、痛苦的人很多的时候，它比较会产生一些病、一些灾难，因为这个就是一种情绪上的调整。那其实，在早期课里面，他有提到，他说。任何你的能量的多余部分，就好像我们最近在上那一堂课吧，多余的部分它会变成一个天气的因素出来这样子。所以你们这么归类描写探索客观的世界，好像是它是唯一真实的世界，那好像它对你施压或侵犯你，那几乎是自行发生的，因此有时候对它是很有无力感，因为好像是我们是被害者。但是如果说由心所现的话，那么你的万法唯心造的话，那么你的心态本身它 一定是个创造性，他不可能是个受害者。那如果说天气可以让你受害，那当然就你成不了说你在创造你的实相啊。他说：“你们这么关注在归类、描写、探索客观的世界，以至于好像他是唯一的哈。那可是呢？他说好像对你施压或侵犯你，几乎是自行发生的。那有时候你会觉得很无力，因为好像事情是外在极大的能量所被压到的。所以在情绪的激愤的情绪当中，你们会把自然看成是善良、耐久、充满喜悦。”或天真，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你会把人当作是出生为贱的族类，一种在地球表面上的害虫。那不管既有任何强烈的意图，却都必然做错每件事情的生物，我们根本不相信人性啊。但是赛斯给我们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其实任何事情的话哈，它基本上都是创造性的。所以这个迷思给一般自然现象有很大的价值哈，却单单在一个其他方面，有教化性的故事把它视为是恶的。然而呢，他说以自然的一个真正认同，会业内的显示出，他物质行星的位置，然后不知不觉的把他的成就带到最前面来。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被掩盖在那好多好多的很大的事情之后，每一个人他所具有的价值都还是存在的，不然的话根本宇宙不会浪费任何能量，宇宙也不会做错任何事情，它其实都一直在一个顺序当中是被带的。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你们形成你们自己的实相，那如果你形成你的实相，你怎么有可能被害？那如果没有可能被害，怎么会有因果？因为那是你要的啊，你形成你的实相啊。所以如果你厌倦听的，我强调这一点，我只能说，我希望重复这一点，让你了解。好，那有些人相信他们必须受罚，而因此去说行一些不幸的境况，他觉得我做错事了。那这个意念呢？假如你觉得你有地狱，那么当然会创造一个地狱的情境。他说他们赶赴一件又一件的事，在其中他们遭到报应，有因果，但是你的想法所造成的。所以他们找出国内那些天灾平衡的地区，他们的行为也是那样，所以以至于吸引其他人产生一个爆炸性的反应。个人常常为了他自己的目的去利用灾难，灾难是利用，是哪来利用的？是哪来创造的？如果生死是意图的话，如果生死是创造性的话，那么灾难当然是拿来应用的。好，把他们的生活带入清晰的焦点的一个外在力量，你用灾难做什么呢？因为你把自己的生活带入一个清晰的焦点。那有些人挽着死亡的念头，可是在最后一刻选择跟自然有戏剧性的接触。好，那有些人却在最后一刻改变心意，他选择要去参加灾难，可是在最后一刻他决定不要了。所以那些卷入灾难的人，也就是所谓的幸存者，常常用这种规模宏大的境况，以便参与那些似乎比先前华为的存在拥有更大的重要性的事件。所以你去看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克斯也一直这样讲，当病况、灾难或任何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不是要去赶快把它躲掉、逃避掉，或者是想办法把它消除掉，而是你要跟自己的感觉在一起，你去感觉是什么样的心境跟状态跟感受去创造这样的状态。所以因为在那个时候你会是最清楚的，当病症被创造出来的时候，那你自己最清楚。那到底谁创造那些灾难？是我们的内我，我们内在自己所创造的。 他们追求刺激，不论其结果如何，他们多少改变了历史的一部分，他们一级的生命至少有一次或更大的源头认同，而许多人得到新的力量，社会的障碍被破除了，经济地位被忘怀了。当有大灾难的时候，大家的力量都会合在一起，那个人的感情范围被加大了，更圆满的空间。你去看九一事件的时候，大家的团结力，九二一也是了哈，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所有东西都拿出来，那些障碍破除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破除了，然后经济的状况也会被忘怀。我是大老板，我是什么？现在不管了，大家赶快来救难。所以人的情感跟欲望多少如你所了解的，跟自然的现象是融合在一起的。那假如说我今天要达成一个大家都融合在一起了，那些没有力量的被激起来了，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它怎么会跟你的心态是没有关呢？所以这种暴风雨跟灾难是心理活动的结果，它跟天气是的状况是一样的多。你看，当发生一个大地震或者是一个大灾难的时候，所有的人，不管你是有钱人没有钱人，或者是你的经济地位怎么样，或者是你跟他的界限是什么，你现在都不管了嘛。所以他跟你的心理状态是有关的。那跟心理状态既然有关的话，他跟事件跟自然之间一定有一个融合的现象。所以客观来讲，不论面目怎么样，暴风也好，地震也好，洪水也好，对大地的健康来讲都是十分必要的，不是这样吗？比如说最近的天气经过了一个这样讲好了，雪奇天晴朗嘛，对不对？以后天晴那个空气特别好嘛，是不是？然后一个台风过去以后，可能很多状况它就变得被消除掉，很多压力被消除掉，那或者是一个地震震完了以后，它的平衡度就会更好。所以对自然来讲的话，它是好的。那么人跟自然都达到了目的，人的目的就是我借着这个，那之间的融合或者是内心的无力感都被消除了。所以人的迷失使他对那些交互作用盲目，怎么可以发生灾难这样子哈？可是无论如何哈，当涉及病症的时候哈，人的思想跟情感永远给你最清楚的线索。所以当我碰到灾难的时候，我会不会真的去思考？当你今天得了癌症以后，你会不会再重新去思考你的人生？我活着干什么？会不会？当你家庭破碎的时候，你会不会再重新检讨你过去的行为？会吧。所以当你生病的时候，当你发生这个病，你会不会回过头来想很多的事情？所以它对你在心理作用上是不是有个创造性？所以这个时候，当涉及疾病的时候，或涉及灾难的时候，其实人的思想跟情感永远给你最清楚的线索。当你失去最珍贵的家人的时候，你会不会重新再把它思考一下你的人生的状况？但是呢，大多数人都忽略了这个情报，他要赶快把灾难移掉，可是是不需要的。为什么？因为你的内在会把它移掉。他们检查修剪他们的思想，因此许多人变成流行病的受害者，因为他们想要，虽然他们可能相当激烈的否认这一点，大家都会很否认这一点。我不是要休息，说我感冒了，我是真的被人家传染，那你就是受害者啊。你怎么会是创造者？怎么会说你的心会创造外面的环境？所以他说这里我在讲的一些是，尤其是那种不自以致命的那些流行病哈，而很多人只是为了寂寞跟过劳，然后有些人是为了要普遍持有竞争的想法的反叛，所以流行病变成了一个急需要休息的社会性的借口。这是赛斯的说法了哈，而为了挽回面子的一个办法，赛斯的说法是跟我们一般的想法不太一样。好像死亡的话，生病死亡，或者是任何的死亡，对赛斯来讲都是自杀。这在我们前一章有提到嘛哈。所以因流行病被利用成病患的状态，在人们得到他们的需要而却不觉得 却觉得不应该得到的休息或安静的自我省思的一个借口。我想休息，但是我生病了。那一样的情况，我今天有灾难或我发生事情，那是因为我某些部分我不敢面对。我并无意暗示这些以这种方式卷入其中的人的任何指控，他不是在骂人，他也不是说你不对，但是只是在说明这种行为的一些理由。如果你不信任你的本质，那么任何的疾病跟微恙都被诠释成对健康的猛攻，那你的身体忠实反映你的内在心态而已啦。所以我们情感天性意味着在我们这一生当中你会体验到的完整的一个情感的完整的范围。所以你的主观状态具有多样性，有的时候悲观沮丧的思想是可以令得到一个清爽的步调的改变，因为会引起安静的醒思。有这个情况吧，当我一切都发生变故的时候，你一定会静下来重新再思考，不是这样吗？那是不是你的内在会创造这样的一个机会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思考呢？他说如果你曾经过度的无精打采或陷入一个心理或身体上的夹缝里面，也就是恐惧，那个恐惧有时候看起来是十分不合理的，可是却可以唤醒你的身体。如果你信任你的天性，你就可以信任这样的感觉，所以跟随着自己的节奏跟路线，它就会变成其他的感受，它会跟着走。因为人是动态，那心理结构也是动态的。当我回到我的心理状况，当我生病，我回到我的生病状态的时候，它有一个节奏，你顺着它的节奏走的话，它就会移掉了。因为身体有自我疗愈的功能，而心理的病也有它自我疗愈的功能。可是当我们把它定型成它是病的时候，我们反而是变成浇筑在其中。那我之前的那个状态你们也看到嘛，对不对？从台湾回来那种状态，那可是也是一两个礼拜就全好了，可是当时是真的蛮严重，因为我有一些心理状况没有办法去除掉。我没有比大家更好了，我甚至可能比大家更需要去学，所以我才在这边上课嘛，对不对？对啊。所以理想的说呢，甚至疾病也是身体的健康的一部分。如果身体不可能发生疾病的话，那你怎么样能够有健康呢？所以有一个中国很老式的说法是久病成良医嘛，对不对？那身体当然要有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呈现嘛，你既然能够呈现健康，当然你也可以呈现疾病，那疾病本身也是健康的一部分，因为它代表必须要调整，也代表必须要追随这个人在任何特定的时候的需要。那你觉得心理的问题不是吗？你觉得事件不是吗？好，因为它仍然是必须要调整嘛，你原来的这个想法跟这个做法它必须要用一种方式来调整，而这个调整的话可能是疾病，可能是一些事件，而这个代表的是一个必要的调整。而追随这个人的任何那个时候的需要，你不需要它不会发生在你身上，那除非是你需要。好，他们在身体精神跟心理之间互动的一部分。好，你的身体要移动嘛，对不对？如果有一个内在，而这个内在本身在操作你的物质生活的时候，它当然需要能够移动嘛。那能往前走就当然是可以往后走，你的车子只能往前走不能往后退吗？所以都可以嘛。好，那所以他这里是建议说，好，我大多数的读者哈，都经常患过很严重的疾病，但是从来自己都不知道。那因为身体在正常的而自然的状况之下，他会疗愈他自己。那但是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那个病没有被贴上标签，或者是那个事件没有被贴上标签。如果你说啊翘死你就是不会说话，好，你把我定型了，好，或把任何人定型了，其实都是一种暴力。好，因为你定了他以后他就不能移动了，他就是坏人，他就是脑神经，他就是有问题，他讲话都是这样。那一旦定型了就不能改变啊，你对一个人的想法没有改变之前，在你的世界里面你看到他就是那种样子啊。好，所以第一就是没有被贴上标签，第二没有被称作为一种病况，不管是身体或心理。如果你认为人家有病，人家有问题，那么 你就被定型，而且被承认为一种病况。然后这样的话，第三个就是没有被激起恐惧或忧虑。那如果这三个都记住了哈，那个病来了又会消失掉，不要定型，好，然后呢，不要承认它是一种状态，好，因为既然是创造性，其实所有的可能性都有，好，赛斯可能是邪教，也有可能是好教，但是看你怎么看，但是一定要看看睡觉做什么梦。所以每个人的有些部分跟他自己存在的源头是直接接触的，我们都跟我们的内在源头是直接接触的。你去看脑波的状态就知道，我们在各种脑波状态其实进入不同的实相。好，那因为是多次元实相，它不是只有我们以为的那个一层。像三师说，他是在第十二层了，他的时间区是第十二。好，那每个人天生就知道，在每一种状况都可以得到帮助，而知道。信息不一定只是透过感官而来，我们不是因为肉体感官知道它，所以我们知道，好，而有的时候很多东西是根本跟肉体感官没有关系的哈。那许多疾病的疗愈是透过相当自然的方法，但是不只涉及身体的治愈，而也应用了一些事件，某些事件发生了，他身体好了，对吧？林黛玉听到好像。不是贾宝玉要结婚的，哎，他就好了，对吧？这样，所以不只是透过身体疗愈，而且有很多的心理的成分在幕后涉及的一个心理成分有极大的关系的事件，而这些相互作用，我们必须要在架构二才找得到，好，在可能性场找得到，因为在可能性场那边有很多你能够选择的东西。你的很多心态做了不同选择，你的人生自然就不同了。好，但是所有的可能性就是你没有写的那些部分，在其他的层面，它一定会被了解跟被体验到的。这里后面有一些注了哈，就是直到的一个自私基因的科学哈，他们声称我们的基因只考虑自己的存活，而操纵我们个人的行为。甚至当我们自认为这展现的好像是利他行为的这个特质，你仍然在对自己有好处，我要帮助别人，那你为什么要帮助别人？因为这样对你比较好嘛，我可以去天国，我可以上天堂或什么之类的，或不会有什么业报之类的。但好像在谈的都是一种不管你现在是对谁好，你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好，这就是科学家所自称的那个自私的基因嘛。但是其实如果你了解到 DNA 的神秘的作用，它会增加我们对生命的一个神奇跟秘密感。因为我们这样讲好了，你去看那个一百只猴子的那个故事，在几百里外的猴子，当他发现到说他能够这个就几百里外的猴子学到了吃番薯洗一洗很好吃以后，他就直接移转到本岛的所有的猴子都会做同样的动作，所以他本来就是共享的，知识、创造力、经验都是共享的。这个811节就结束了哈。那我们就下面谈一下822节哈。那他提到说，架构二，也就是我们在上面的那一层架构，它是这个世界的媒介，他没有说投射，它是说媒介。媒介的话就是 media， 就是说你怎么想，它会怎么样投射。好，那代表了你们自己主观生命所住的更大的心理实相这样子。好，那当然有很多人造访过他了，然后像柏拉图把它形容成是一个理想国，在里面是一切都是最完美的。然后是一个永远濒临的一个合成物，那这样当然很好，可是呢，他却责备别人的失败。那所以柏拉图的观念认为架构二是一个令人赞叹的一个绝对模型，人所有的成果都从那边来，然后按照这个人观，人是无法影响到理想世界昏毫的，好像那个就是一个理想的地方，但事实上。 架构二是世界意识存在其中的一个心理媒介，所有的你的意识都存在上面，然后它是一个媒介。那他说自我这个字常常会被人家灰意，名声很不好，可是它是用来表达自己通常有意识取向的那个部分。你的部分，如果说你连自己的意识都认为是不好的话，那么还有什么你可以玩的啦？所以自我是被向外导向物质世界的哈。你有一部分完全的意识是在架构二里，而在普通的世界里，我们仍然称为架构一，而自我是特别配备好去处理那个环境的。所以它因以我的顺序来操纵，它是处理一个客观性的实相。就是说我们现在在架构一了，可是我们有一部分是在架构二，那你现在的架构一的部分早就配备好能够完完全全在你的架构一去处理所有的事情了。就好像一个细胞可以成长一个人一样，它已经都被弄好了。但是我们来到这个世间，我们一定以为是因跟果的关系，一定以为是顺序来操作，那是因为我们在物质世界。好，那它可以延展它的能力而变得比平常更加觉察的时候，主要的目的是以果的世界打交道去接触世界，是果在引导因，就是有一个方向在引导你往前走。那但是在我们物质世界的时候，我们是以为是因跟果，但是世界它一定有个导向。好像你也常常听人家讲说现在是宝瓶座，对不对？那宝瓶座的话就是比较属灵，比较心灵的部分比较强。那什么座又是怎么样？那难道它没有一个果的现象在前面引导着吗？好，它就是有一个架构在引导，也就是它是跟主要是要跟果的世界打交道的。那没有错，在我们的物质世界真的是看到因跟果的关系，看到好像是要顺序性来操作它。可是内在自我是全然有意识的。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有意识，对不对？可是上一层的内在自我它是全然有意识的，好，但是它是我们的一部分，它负责处理事件的形成。所以我们有任何的事件，有生病，有任何灾难，有任何所有的事件，谁在负责的？是我们内在的那个自己。而得益于沉浸在被你们特定的时空所具体排除的一个颇具有韧性的创造性的活动里面。那现在赛斯的说法是说，所谓的我是内我跟外合起来叫我。但是问题是，我们在本体里面或在母体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只知道我们自己啊，对不对？可是他一直在强调说，你有一个内在自己是前来有意识，是在后面，只是你的感官你现在看不到它，你也感觉到不到它。但是它有没有存在？很简单嘛，你只要把一件事情放在内心里面，你不要动，你明天一定有想法。你没有去思考它，可是你有想法，谁给你的？内在自己给你的。好，那个阿赖也是给你的，你的内在啊。好，所以所谓的无意识哈，他说我以前讲过哈，是非常的有意识。那非常有意识，它当然带着你走啊，好，却是在另外活动领域里面。它并不是在这个里面，那可是在这两个之间却有一个心理小事，那些恍惚未区分的地区在其间发生往复的转移，有一个地方在转移，一个内在一个外在，中间有一个东西叫意识心嘛，它在中间在做转移。然后你在骇客任务你也可以看到一个东西叫做 火车人，有没有？好，它不是在实相里面，也不是在那边，可是这边的中间的中介值。那他在提这个中介，就是其实是没有真正的中介啦，可是在我们的自己跟内在自己之间有一个心理小事。所以经常的，假如说你有任何困难的话，你把那个困难放在那个心理小事里面，你常常会有很多的灵感会出现。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你要写一个小说或一个文章的话，我只要去想架过几个部分，那你放在那边，你明天会有想法，后天有想法，然后几天之后你会说，我真的架构出蛮完整的东西出来了。所以当然了，做梦的时间提供了这样的服务。那这个心理小事，我们提到做梦的状况，就好像我们在谈世界一开始之前的话，你就是从梦体当中去prototype 嘛，对不对？去 所以呢，他说，因此在梦里面这两个自我是会相见的，而不但相见，还两个是不同的人了，因为你跟你的念相还可以见面哦。那如果你看过《超人七号》那几本书的话，《超人七号跟这些人都有相见嘛，好，然后他看到他，他也看到他，而融合到某个程度，就好像你在火车上看到一个陌生人，然后交换意见之后发现，哎，我们是很近的亲戚，然后呢，哎，我们似乎在单独旅行，但是事实上，你的内在跟你自己，他经常在见面，那是在哪里呢？是在那个心灵的小事，是在梦境里面。所以以那个说法，这个未七分的地带是充满着活动的，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好，我们的心理活动一直在做，在那儿做出很多心理上的转移跟转移，直到梦里的两个自我能够融合起来。我这样想，你那样想，我们再讨论看看怎样。好，所以有很多人问我说，我们心里面如果起了一个声音，那就是内在的声音吗？不见得，不见得。为什么？因为你的声音跟内在声音不断会 talk， 你也会发现这种状态嘛，啊，你也常常看到有些人在路上会自己在那自言自语嘛，啊，那他们经常在 talk， 在协调，那协调好了以后，当一切都没有矛盾的时候，事情就完成了。所以你们的世界住了一些人哈，住着一些人，他们专门跟具体的活动或者是成品式的事件打交道，成品哦，不是书店那个成品书店了，是已经完成的成品。我们是跟完成的成品打交道，那我们有我们个人的意见，所以也许你所做的根本就不是成品。可是如果长久以后你不是在做成品，那他又拉不回来的时候呢，那会怎样？那你就回老家休息啊，对不对？因为内在他有他的次序，他是有意识的自己，对不对？所以他当然是已经既有活动，而且跟那个成品是至少一般的说法是这样讲哈的事件打交道。所以这里是不是很明显的告诉你，是我在带着你走？你生成什么样的人，是不是先有天赋？那些天赋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你要去过什么生活？是不是？如果你今天要去爬山的话，你会带比基尼吗？不会，对不对？你会带重装备吗？好，那如果你要去海边，你当然不会太重装备去啊。一样的道理，你身为男生，身为女生，身为什么样的智慧的人，身为什么家庭，那是不是已经具有那种沉沦想要去展现你自己的那个天赋了？是不是？对啊。所以我们专注在一种成品式的事件打交道哈，但是你们的内在自我却住在架构二里面。而那些事件实际跟实际的一个创造打交道，而那些事情随后会被客观化，啊，所以既然架构二的规则是不同的，那么，实相完全被你们的物理的假设所限制，不完全的哈，你们的实相是不被你们的物理条件所限制的，啊，那因此呢，它包含了地球上曾经活过或将来活过的每个人的内在自我，因为时间是同时性的，对吧？那如果时间是同时性的话，已经活过的或未来要活的，是不是全部都包括在架构的规则里面？那现在他说我谈的只是那个架构跟你们世界有关的那一面，而非以其他实相之间的关系哈。那比较来讲的话哈，他说架构一跟这个架构二，也就是更总括性的实相之间是有一个伟大的交互交流，我们随时在交流。他当然有次序，他当然所有事情都设定好了，可是你一出生以后你就不照他的方式做，你会按你的个人价值在做嘛，对吗？所以叫做人生而有罪嘛。可是这个没有关系，他们会不断的沟通，不断的沟通，然后会有一个伟大的交流。然而呢，他并没有透彻了解所涉及的创造性的分支，因为在那个时候哈，你们的世界主要工作事实上仍然在那个存在的更广大的那一面里面已经做好了，好，是有一个东西在上面已经做好了，那当然 你没有办法按照那个方式做，所以你一直在被牵着做，好，所以才会发生很多事件，很多病症这样子啊。所以叫做什么？当我不思善不思恶，额下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就是内在的实相啊。所以具体上来讲的话，你们唾手可得的那些累积的知识，那些口耳相传的书记录的电视传下来的资讯哈，现在用电脑来帮助你们处理，而你们的具体知识或多少或多或少都可能得到，都好像刚才那个大哥提到的，现在的好莱坞的知识有很多也都是可以唾手可得到的哈，你们借由感官的因而获得它，知识被系统化了，在那儿呢，人们有特定的一门学问累积的事实，而以某种方式的处理它，你们的感官每时每刻都带给你们每个信息。那因为我有这种感官，所以我才会得到那样的信息嘛。所以按照你们自己的信念、欲望跟意图、跟意向，被无形的处理过了。所以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欲望、我们的意图，其实我们会被无形的处理，谁在处理？内在实相，内在实相的处理。看今天好像上不完了，所以举例来说哈，当你忽略忽视某一个人，而紧抓住某些刺激而将它当知性的时候哈，即使在你们世界里面，你的欲望跟兴趣也会被筛选出某些兴趣的组织过程。你怎么想？你在讲这句话之在要讲下一句话之前，到底你要怎么想，你自己并不知道啊。我怎么思考的，或者是我在静坐的时候，我觉得我不要想，为什么还有很多奇怪会继续来，那就表示有人在一直丢东西啊。所以在架构里面你可以得到信息哈，以你们的说法是无穷尽的，你要什么样的资讯，你可以都可以到架构去得到，都是没有问题的哈。所以它是你们世界的源头，而且它不只包括所有具体的知识，而能够得到更多。再一点点，我们刚才把它讲结束好了，好不好？好。他说，在任何方面我并不想把猎物跟一个电脑相比了，因为电脑是不具有创造性，就刚刚我讲过了嘛，好像说。那个 Matrix 的后面在控制的是机器人，但是机器人就是类似就是电脑嘛，它就是电脑的意思嘛，就是所谓的电脑智慧嘛，但是它没有创造性，但是事实上是有啦，他赛斯认为说其实是有的，当你们认为你们所知的生命是唯一的生命的时候，那么以那种说法，它只是你只能称为较大生命的显现而已，你们的生命是由那较大的生命业出来的。从上个两堂之前，我们就赛斯一开始就提到这个嘛，我们是内在的行动，所以你认为的生命，你们认为的唯一的生命，是较大生命的显现而已，就是内在生命的显现。我们是内在生命的显现，所以我们只要为什么？只要忠实于我们的内在就好了，而你的生命是由那较大的生命业出来的，不是吗？是不是？是吧？呀，所以我们只是较大生命的显现而已。他说这没有贬义的说法，来比较你所知的世界跟其他来源的存在，而只是说你自己的世界包含了一种独特而以一种原创性，那是在别处都没有的。我们这种世界，我们这样的一个世界，它有我们的独特性跟原创性。那因为没有一个世界像我们这个那样嘛，也没有任何一个世界是相同的，就像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相同的一样，我们都不同。那所以我们来这里并没有说我们就是比较不好，没有这样，也没有说你要升到上面就比较好，因为知识都是共享的 啊其实都是来自一个源头嘛，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万物在的时候难道一死了吗？对不对？所以万物的知识都在一里面吗？所以举例来讲，内在是觉察你转世的活动以及你自己的那个部分，这个我们之前就已经讲过了。我们的内在，你今天做什么他都知道，就好像 Matrix 一样嘛， 上面那个部分，他全部知道你今天做了什么事，他全部都能够吸收得到啊。而他同时存在那个时间之外，却又同时活在时间之内的部分，那就是我们内我吧。内我活在时间之内，也活在时间之外，然后你形成你的自己的实相，是内我跟外在自己一起的哈。不过呢，你所觉察到的自我显然无法为你形成你的身体跟你的骨头。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骨头是谁形成的？我们内在形成的。好，不是说你吃了肉以后，那他就知道怎么样去长头发，怎么样去长骨头，怎样变长你那个肥肥的肚子，不会吧？是你的内我在，那内我根据什么？内我根据你的情绪、情感状态。好，所以你可以在一瞬之间身体就垮掉。如果你对自己完全没有觉得自己毫无用处的那个时候，所以他知道怎么样去估量世界的状况，他知道怎么去演绎。然后你的推理能力是极重要，但是单靠它是不能送出你的血液，然后告诉你的眼睛是怎么看的。所以你的高血压，你有没有办法叫它不要高？没有办法，对不对？可是你跑步的时候它就高了嘛，啊，或者你需要的时候它就高啊，讲话大声的时候它自然就高啊。他说内我来做那些已经那些带来已决定的事件之实际工作，已经决定了，然后我们再做那实际工作。所以如果你想拿一本书这样做了哈，那你有意识的经验到那件事情，虽然对你来讲那个动作所发生的所有的内在世界是相当不觉察，而我们的内我是决定那个动作。我们在做的任何事情是甚至跟我们内我是有关的。我常常在讲圣经的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三节，他提到一句话，他说你的立志、你的行事都是内在上帝所做的，目的是为了他的 pleasure， 为了他高兴，所以他这样做，他想这样做，所以你们的立志、你们的想法、你们的行事，所以圣经的道理也是差不多在讲这个东西啊。所以内我做那些已经决定的事情，如果你想拿一本书，那你会这样做是因为内我在指挥那些动作，可是你不知道。如果你想改变工作而心怀那个欲望，那么一件新的工作就会完全不同方式进入你的经验。好，因为内在事件会由内我来安排。所以一件身体上的事件涉及了很多肌肉跟关节的作用，而涉及的工作的改变也涉及很多的事件跟所关系的人，并且暗示了所有牵涉到内我的一个沟通网，它是一个网路，可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这样子。那么显然的一个具体的事件暗示了一个在比例上会把你们的科技沟通比下去的一个内在的网路系统。好，所以我们的网路再怎么样的一个具体，我们绝对比不上内在的那个沟通系统那么厉害了。所以他说呢，如果你染上一种病然后又恢复了，却从来没有觉察到你的毛病而被治愈，那是一连串似乎跟那个病无关的事件在产生，你的内我在操作。所以在架构二里面，内我知道患病的原因，也知道怎么让它痊愈，他知道那些东西，然后也会带来那些弥补那状况的一些世界的状态。所以不要被骗了，你怎么样生病，你怎么样好起来，是谁在操作？内在。那当我们没有去阻碍那个复原的时候，这个事情就自然会发生的，因为它自然就会流动啊。你会患病没错，你也会好，但是如果你紧抓着，也就是你把它定位的说啊，它是什么病，然后呢你认为那个病固定它以后，它当然就变不动了吧。可是如果你不去定它的话，它这里提到说有很多人染的重病但是很快就好，他也不知道他患病的哈，但是因为内我知道患病的理由，也知道去怎么去弥补它，如果你不阻碍它就会好。好，在内在跟外在之间的沟通显然是尽可能清晰跟开放，我们跟我们内在要尽可能开放。好，一般而言内在依照我们对具体事实的评估，好，那你对你的生活的一些隐私面的关注以及在情理事件的参与，好，都对具体事件的估量是跟你的信念跟欲望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好，他这里举个例子的，他说呢，如果你要写一封信，那么你当然会有写信的欲望嘛，那有那个写信的信念以及那个行为的实行之间的完全没有冲突，那么那个本身就会很顺畅的流出来。 他在告诉我们怎么去做一件事情，就是你的信念、你的欲望，然后那个行为的动作当中没有冲突。可是我们经常在冲突，我们经常在冲突啊，不要啦，我要啦，我也不要啦，要啦，这样哈，啊，一下又要做，一下又不做，这样子。但是如果没有冲突的话，本身就会流畅的完成哈。他说，如果是为了这个理由哈，那有几个东西，他这里特别讲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对一个现状你有一个差劲的评估，比如说啊，这个人不会讲了，啊，那个人不好了，啊，这个人讲的不是不对的。啊，不好意思哈，如果你有一个不好的评估的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相信这件事情是危险的行为，啊，这样讲好像对大家是没有，是不对的哈，而且是有危险性。那么如果有这两个东西的话哈，那么你就会阻碍欲望跟实行之间的那个由内在来的流，而由内在开始那个创造之力就会阻碍的。所以你去看，你如果不去组织它，比如说我现在我看到某个人，比如说我看到Bonnie。我认为说啊，Bonnie这个人不好，那或者是我认为他很差劲，或者是我认为他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好，那这样的话，你的信息就阻碍掉了，那信息进不来。好，那信息就不来。他告诉你，你的欲望、你的信念跟你的行为的实行之间没有冲突，只要没有冲突，那么那个行为本身就会顺畅的流出来，这样子。啊。我看我们以后不要这样赶好了，还是一乖乖的一起，好辛苦哦，我好累啊。我看一节一节来好了，好不好？呀，我这跟打机关枪一样的。不过再整理一下了，就是说，我觉得这里还是有一些好处了，不管你今天接受或不接受这个观念哈，假如你认为，这件事情它本来就有它的自信，它的天命所在，所以中庸才会讲说天命之谓性，你的性质率性之谓大，你率性而为，你潜力由内心而为，那么它就是在道上。你要教别人吗？修道之谓教，你在你的率性之间，你同时也会教导所有其他人。为什么？因为它本来就已经安排好了，本来就有一个内在秩序了。那如果你觉得没有内在秩序的话，可能是我们的自我在作祟，我们认为说必须要由我来控制才可以。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就根本接触不到内在的信息。好了，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